新接班人失踪，伊朗国家防火墙被炸，川普爆料话古巴已经油尽灯枯，面临友好接管。习近平两会训话面目狰狞，落台的压力呼之欲出。生变足足令到北京等了两个礼拜，他才回复习近平。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每日要闻。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二表示，在对伊朗发起的史诗狂怒行动中，美军日夜不停地持续投入压倒性的火力。在行动的前十天里面，超过5000个目标受到打击，超过50只伊朗船只受损或者被摧毁。美国今日早晨对伊朗班达尔阿巴斯空军基地发动大规模空袭。根据互联网上的消息，美以联军9号空袭了位于首都德克兰的萨哈布帕达兹总部，令到这个建筑内部多名资讯工程师丧生，现场满目疮痍。萨哈布帕达兹是伊朗境内最关键的技术承包商之一，长期被国际人权组织和西方政府视为伊朗国家防火墙的技术大脑。礼拜二上午，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和海恩将军就史诗狂怒行动举行简报会。克格塞斯说，今日将是最猛的一日，我们将投入最多的战斗机、轰炸机，进行最多的空袭，情报亦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精准到位。另一边呢，过去24个钟，伊朗发射的导弹数量创下了历史新低。克格塞斯说，毛拉们已经走投无路，四处逃窜。他们从学校和医院发射导弹，特登针对无辜平民，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军队正在处被系统性地削弱和歼灭。克格塞斯指出，伊朗在史诗狂怒行动中选择对阿拉伯邻国发动袭击是一个最愚蠢的招数，这个暴露了他们的真实面目和行事作风。因为这些国家反而决定来找我们。克格塞斯说，我认为这个表明了当时的政权和现在的政权的绝望。伊朗的邻国甚至一些海湾地区的昔日盟友已经抛弃了他们。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10号还在处强硬地说，和美国对话已经不再列入议程。昨天更加是讲了很串的说话，无限期开火。克格塞斯补充说，我看到媒体上边充斥着战争扩大或者是战争蔓延之类的报道，但实际上情况刚好相反，战争实际上相当可控，而且越来越多的盟友或者是国家正在处加入战局。他们认识到，对于这样一个拥有核野心激进的政权来讲，你不可能在常规保护伞下边生存。对于当前一些反对言论，克格塞斯回应说，美国采取了广泛的预防措施，避免以平民为攻击目标，这个同伊朗不同。克格塞斯亦都说，现在不是2003年了，指的是2003年美国打击伊拉克，并且驳斥了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无休止的国家建设。他说，差距悬殊，我们这一代军人绝对不会让那种事情再次发生，这位总统亦都不会，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正以惊人的效率、绝对的空中优势以及完成总统目标的坚定意志，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一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长达一个钟的电话会议。川普说，他和普京讨论了中东地区不断升级的战火，而普京愿意提供协助。克格塞斯在简报会上对此亦都表示，俄罗斯不应该介入和美伊之间的冲突，并且表示川普和普京的通话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海恩将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五角大楼正在处考虑一系列方案，以决定是不是护送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克格塞斯随后提到了川普礼拜一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真相贴文。川普再次警告，如果伊朗胆敢阻断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美国将给予比以往猛烈20倍的打击，另外还将摧毁一些易损目标，使到伊朗几乎不可能再次作为一个国家重建。 但他祈祷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川普说，这个是美国送给中国以及所有频繁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国家的礼物，希望这份礼物能够得到他们的感激。哈格塞斯说，你们已经看到了真相，亦读到了真相，我们拥有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具备的能力，我们正在跟政府各部门的能源伙伴合作，确保将这件事控制在范围内。哈格塞斯补充说，外界需要明白，这件事不会，亦不是打算要扩大，我们非常清楚自己在这里达成什么目标，而且整个行动都有明确的界线，美国人民可以放心。对于川普昨日深夜的贴文，伊朗安全官员拉里贾尼礼拜二回应说，伊朗不怕川普的嘴炮威胁，更加在说警告川普小心人身安全。阿联酋礼拜二宣布，他的防空系统目前正在说应对和打击来自伊朗的来袭导弹和无人机威胁。国防部重申，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土耳其礼拜二宣布，已经在东南部马拉提亚设置了美国的爱国者导弹系统。澳洲10号宣布将派出空中预警机，大约85名军事人员，并且提供中程空对空导弹来保护波斯湾空域。一名伊朗高级政府消息人士讲给 Iran Wire 伊朗电讯报知，自从穆杰塔巴被任命为伊朗最高领袖以来，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和他没有任何沟通。这位消息人士称，我们没有任何关于他近况的消息，政府各部首长都没有他的音讯。根据该消息来源，佩扎希齐扬政府目前处在严重混乱之中。3月20号即将迎来伊朗新年，但政府员工不知道能不能够领到薪水。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就任典礼影片中，穆杰塔巴亦都没有现身，只有一张戴花圈的相片，引爆舆论。网友写道，只能够戴上他的纸板人像，看来比较似是葬礼。川普礼拜一在佛州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上说，即使穆杰塔巴已经被任命为新任最高领袖，但没人知道哪个将会是最终领导伊朗。川普在随后的新闻会上被问到，愿意接受多少美军牺牲？问题很尖锐，我们看看川普是怎样回答的。他说，我以前讲过，这种规模战争会有牺牲。昨天我在多佛见了8位牺牲士兵的父母，他们都讲了同一句话，总统先生，请将这件事做完。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但他们只有一个共同请求，请将这个工作完成。各位观众朋友，中医经常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只不过由于年纪和生活压力，这套功能慢慢淤塞遮住了。当身体经络不通，代谢废物堆积的时候，身体这部精密机器就会失灵。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指标很难降下来，还成日很累，没来精神，那其实是你的自我修复功能失了。所以调理指标的关键在于激活这份原生的疗愈能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清走多余废物，令到身体的小宇宙重新恢复顺畅，再搭配补气18味，就好像为这套修复功能注入持久的动力，经络一通，气就足够，身体就懂得重启自我修补，数据指标自然就更容易回复平衡了。这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是在于调理内脏系统，而不是强压指标，对肝肾没负担，用落就更加安心。请你记住，血气流得顺畅，自我疗愈功能才醒得回。想好好爱惜自己身体的小宇宙，就由正确的通补保养开始。现在买补气18味三樽组合装还有优惠的，立即登入健康520购买。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一在佛州多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听到古巴现况的时候表示，可能面临一场友好接管。古巴政府已经陷入油尽灯枯的绝境。川普说，他们没有能源，没有资金，在人道主义层面上陷入了深度困境。几十年来，古巴极度依赖委内瑞拉的援助。不过在美国捉了马杜罗之后， 委内瑞拉转头与美国合作，停止向古巴运送能源。川普对此强调，没了委内瑞拉，他们根本撑不下去，我们切断了他们所有的外援。所以他们要是就达成协议，要是我们亦会以同样轻松的方式办成这件事。目前卢比奥正与古巴领导层进行谈判，目的是避免军事冲突。今日美国独家报道说，川普政府正准备与古巴达成一项出乎意料的经济协议，而且可能很快宣布。据透露，谈判内容包括为古巴总统卡内尔提供脱身途径，容许统治古巴几十年的卡斯特罗家族继续留在古巴，以及在港口、能源和旅游业领域达成合作。同时可能放宽美国公民前往古巴的旅游限制。川普亦在新闻发布会上高度赞扬负责协商的卢比奥，称他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川普之前就透露了下一个目标是令到共产古巴政权变天。有分析指出，川普在最近两个月的超级大招将使到美国至少迎来20年的黄金期。具体来说，川普这两个月的国际组合自由搏击之术至少是一石五鸟。第一，是拿腐败的马杜罗政府做抓手，一举拿到了全球第一大储油国委内瑞拉。第二，是顺手解决了中南美洲的违禁药物和非法移民问题。第三，是联手切断共产主义古巴最后一些的经济命脉，不战而屈人之兵，迫使古巴走向民主化，彻底解决并且清洁了美国后院。第四，是再拿最大极端主义支持国中东产油区大国伊朗自己作死的核危机作为切入点，快速地摧毁了伊朗，逼其转型，彻底断了中俄在中东的最后据点。第五，是利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战争危机提供美国保险和护航，使美国完全掌握了石油全过程大额话语权。对此，有网友跟帖说，打开地图看美国的全球战略，就知道川普的盘算是怎样。每年两会都是中共自吹自擂的戏台，也是令到外界挖掘中共丑闻的好机会。在军队代表团会议上，习近平的训话威胁全场，后摄央视官方影片显示，他穿着军装站在讲台前边，语速比较慢，但句句都好像眼钉咁钉落嚟。尤其强调军队是拎住枪杆子的，军中绝不能够有对党怀有疑心的人，绝不能够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再看看习近平的细微的表情，他眉心紧锁，嘴角拉了落嚟，好像瞄住个嘴咁，眼神死死咁及住前方。台下的将领耷低个头在树做笔记，表情僵硬，多数都不敢抬头对视。有分析指出，军队大清洗正进入白热化阶段，火箭军、装备部高层连续出事，多位老军头传出异常，军权隐忧明显。这次中共两会军队代表团人数大减，除了36名高级将领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另有两人在近一年内退役转业。近年来，伴随着中共军队清洗行动持续升级，军官转业人数暴增。有消息说，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被捉了之后，中共军官爆发了新一轮辞职和转业潮。习近平强调枪杆子必须绝对干净，绝对听党话，但现实中掌控并不稳定，国际局势压力加大，美国态度强硬，中共在中东的布局受挫，北京不得不确保后院稳固。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的狰狞表情和沉重的语气，实际上是对军方的赤裸裸威胁。忠诚不是喊出来的，而是靠恐惧维持的。网友讽刺说，这个哪里是训话，这个是精神紧张加恐慌的外化。和以往鼓舞士气的讲话不同，这次习近平直接摊牌，枪杆子姓党抑或是姓乜水，台上的焦虑似乎亦暗示着军权掌控存在隐忧，落台压力呼之欲出。亦有学者指出，看来还要继续捉人，否则的话，习近平的疑心难以平复。韩联社报道， 北韩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9号向中共党魁习近平致电，对习近平祝贺他再次被推举为北韩劳动党总书记表示感谢。不过早在上个月23号，中共外交部就已经证实习近平向金正恩致贺电这件事，平壤时隔两个礼拜才做出回复，相当耐人寻味。对比之下，北韩和俄国互动就显得更为紧密。去年12月2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向金正恩致新年贺电，称两国拥有牢不可破的友谊。仅两天之后，金正恩即回电普京，并强调双方在俄乌战争中并肩浴血作战，生死与共。有分析指出，延迟两个礼拜才回电绝非是礼仪问题，而是明显的政治信号。平壤正在处重新评估北京的实力和价值，同时加速向莫斯科靠拢。川普捉到马杜罗，斩首哈梅内伊。中共既未有出手，亦无力援助盟友，连基本保护都做不到。黑帮若保护不到细佬，就好难再当大佬。更加何况中南海内斗没有彻底分出胜负，中朝血盟关系正在处被现实利益重新改写。北京对北韩的影响力明显下降。另一方面，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外交记者会避开正面触怒美国，形容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并且变相确认中美元首峰会。资深政论人士唐正远指出，王毅显然特别重视川泽会，因为中共高层已经意识到川普上台以来的大动作严重冲击到中共统治的根基，中共现在节节败退，所以迫切需要与美国保持关系相对稳定，希望延缓川普的攻势。另外，王毅否认所谓中美共治框架，专家表示实际上中共党魁习近平早年不断要与美国平起平坐，声称所谓东升西降，现在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强势打击，中共不得不做暂时退缩。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和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